好，哈利路亚，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午安。那么我们今天下午啊，有关于啊我们五大教义的课程，啊，我们要跟大家啊来讲述的是洗脚礼。好，洗脚礼。那么洗脚礼的道理，也许我们会认为说啊，我们已经很熟悉了。为什么呢？因为只要啊每半年我们教会啊，那么有新受洗的弟兄姐妹，那么一定会在教会里面办洗脚礼。那么在洗脚礼的时候啊，我们也一定啊会讲述到洗脚礼的道理。所以我们认为说啊，在整个啊这个洗脚礼圣经真理的记录当中啊，我们对它啊有一定相当的熟悉度。但是虽然我们对它啊有一定相当的熟悉度，在另外一个角度，我们又发现啊，我们最近有一些异端啊侵入在我们教会的真理的系统里面。那么它是有关于洗脚礼的。那么这些异端它的讲法是说，洗脚礼它是一种啊犹太人生活当中的一种风俗，所以有没有举行洗脚，那么对我们来讲啊都没有跟啊跟得救都没有绝对的影响性在里面。好，那么他们也赞成说，洗脚不一定啊一辈子啊洗一次啊，因为他们啊好像在中国大陆的北方系统的真耶稣教会里面，那么他们认为说啊，他们一定要有年终的洗脚啊，这个终就是最后终结的终哈，每年都要有一个年终的洗脚。那么当有年终的洗脚啊，我们的罪还才能够得到天上真神的赦免。那么在一个人即将要离世的时候，也必须要有临终洗脚，就是离世前的一次的洗脚，把我们一辈子所走过的这一些罪恶的道路，在我们还活着的时候完全把它去除掉，那么我们才有进入天国永生得救的把握里面。好，这个是我们最近所听到的几个不符合我们圣经真理的异端的邪说。好，第一个，它是生活的风俗习惯；第二个，年终洗脚；第三个，临终还要洗脚。好，那我们针对这一些啊，对我们纯正的福音的真理啊，尤其是跟我们得救相关的这一些异端的讲法啊，我们必须要从圣经真理的角度，那么再一次的去辨认它，去认识它，那么让我们啊能够拥有真正的啊有关于洗脚礼。在这本圣经里面啊所记述的，那么它有圣经真理的记载，我们所讲述的，那么它才是神的真理。否则我们会像啊加拉太书第一章啊第八节第九节啊里面所说的经文一样，他说有一些人啊，他会偷偷的，他会把耶稣基督的福音更改的。好，那么这些人他们把耶稣基督的福音那么做了更改之后，保罗他就更进一步更大胆的讲，这个人我管他是同天上来的使者也好，那么或者是在我们生活当中的弟兄姐妹也好，那么这一个传讲非真理福音讯息的这一个人，那么他一定要受到咒诅。这个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圣经里面的一个真理的警醒跟一个警告。所以我们啊要有清楚的真理的观念，然后我们才有办法辨识现在我们所听到的这一些是真理吗，还是变质的福音，把耶稣基督的福音真理做的修改。好，我们现在请来看啊约翰福音十三章。约翰福音十三章，那么我从啊几个角度啊几个角度来跟大家分享啊这个洗脚礼啊。那么第一个角度，我先来驳斥洗脚礼不是犹太人生活当中的一种风俗习惯而已。对，它是犹太人生活当中的一种风俗习惯。好，那么犹太人在他们的生活习惯里面啊，他们是啊这个仆人为主人来洗脚。好，那么基于啊这个天性的母爱，我们有时候也会看到在爱的立场里面，那么做母亲的做父母的帮自己的儿女来洗脚啊，有的可能是这两种的情况啊。但是我们讲 主耶稣他借着犹太人生活习惯当中的洗脚这样子的风俗，那么他赋予一个全新的一个属灵的含义在里面，它是一个生活的典故没有错，但是它不纯粹只有风俗的一种传统的习惯而已。主耶稣借这一个风俗的传统的习惯，然后他赋予真理里面的一个属灵的意义，然后让他的内在的价值产生了一个改变。好，我们先来看第一个论证，请看约翰福音十三章，请看十三节跟十四节。好，当主耶稣为门徒洗完脚之后呢，主耶稣接着讲了一段话。那么在十三节跟十四节里面，主耶稣说，你们称呼我，这个夫子就是老师，你们称呼我老师，你们称呼我主，就是救主，生命灵魂的救主。主耶稣说，你们说的不错，我本来就是你们真理的老师，生命信仰的导师，我是你们信仰带领的一个老师，没有错，是教导你们的。那么我也是你们的救主，是生命灵魂的救主，没有错的。好，那么在十四节主耶稣他讲，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老师，我还洗你们的脚，所以你们也当彼此洗脚。好，第一个，主耶稣用当时犹太人生活当中的阶级观念打破洗脚不只是一种生活的风俗习惯，如果洗脚只是当时的生活的风俗习惯，那么没有任何道理再为者为下位者施行洗脚，这是什么道理？没有道理可言，如果只是生活的风俗习惯，因为犹太人他们的生活阶级，他们的社会阶级非常的清楚，而且他们的工作分层观念也非常的清楚。为什么我这么讲？因为在圣经里面，主耶稣曾经借着一段犹太人他们的阶级观念讲了一段主人跟仆人的道理。那么他的背景是在路加福音十七章第七节到第十节。好，那么这段经文里面他所记载的主耶稣他曾经用一个仆人，那么他在田里面工作耕田放羊那么他工作到很累，工作到很晚，从田里回来，那么主人跟他讲什么？主耶稣在路加十七章的第七节说，主人会不会跟他讲，哎呦辛苦哦，赶快坐下来，我来服侍你一下，会不会这样讲？不会，因为犹太人他们的阶级观念非常清楚。所以第八节耶稣说，这个做主人会告诉他说，我还没有吃晚餐呢，赶快束上带子，再去跟我弄晚餐来给我吃，我吃喝完了你才可以吃哦。好，第九节，仆人照着主人对他所吩咐的去做，主人会谢谢他吗？不会，因为这个是他的本分，是他应当要做的。好，那么当时犹太人的生活阶级也被耶稣基督拿来讲述了一段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神应当要有的一种服侍的认知，真理的认知。好，那么我们现在再回归到约翰福音十三章的十三节跟十四节，如果洗脚我们只有把它界定是一种生活的风俗习惯，好，那么主耶稣做这样子的违背阶级，当时社会阶级去突破这种传统，好，去反抗这种传统，好，那么做出了主人救主老师为仆人为即将要被赦免罪的这一些得救的百姓来施行洗脚，那么根本就是一件不合理的事情。可是主耶稣在十四节仍然告诉我们说，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所以洗脚在主耶稣所赋予给他新的属灵的含义里面，那么他不再纯粹只是一种生活的风俗。好，第二个角度的印证，请看十七节，可以看十六节跟十七节。十六节是讲到这个仆人不能够大于主人，可是主人仍然为他洗脚了，所以十六节他讲的是做大的要服侍做小的，没有错，但是做小的呢要有行政的伦理，要尊敬差遣你的那一个人，不 不能够只有站在一个服侍的角度去要求在上位的一定要有谦卑服侍的精神，不是相对的。被服侍的人要尊敬服侍他的人，这个是行政伦理，在教会一定要有行政伦理，绝对要有行政伦理。好，我们有职务的长老、传道、执事、教会的负责人，他们要服侍弟兄姐妹，但弟兄姐妹要有行政伦理去尊重这一些在上位从神领受职分的服侍我们的人。好，那我的重点要摆在17节。好，耶稣说，你们既知道这个事情，若是去行就有福了。如果洗脚只是一种生活当中的风俗习惯，为什么主耶稣要在这一个风俗习惯上赋予他有恩典的福气呢？因为主耶稣讲，你们如果会去做这件事情，那么主耶稣说，你们就有福的，有神所命定的恩典的福气会降临到你们的头上，降临在你们的身上。我们从台湾的生活的风俗，好，我们来想起中秋节我们吃月饼，好，吃麻糍，请问跟神之间的恩典，跟属灵的福气恩典有什么关联性？没有。好，端午节我们的风俗习惯是吃粽子、吃柚子，请问吃的柚子、吃的粽子，执行这样子的生活当中的一种风俗习惯，请问跟我们属灵得救的恩典有什么连接性在里面？没有。如果洗脚只是生活风俗习惯的一个动作，表示谦卑，表示服侍，如果只有这样，好，那请问为什么我们的神耶稣基督要在这里赋予给他有属灵的恩典？好，这是第二个论证。所以我们要了解，我们对圣经真理的认知，洗脚礼它不是只有犹太人的生活风俗。好，第二个大角度我要讲的，因为洗脚跟耶稣基督是有份的，那这个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份，换句话说，跟我们在座每一个弟兄姐妹的灵魂的得救是有绝对的密切的关联性在里面。我们重点请看第八节。好，第八节是主耶稣洗到西门彼得的时候，西门彼得跟他讲，你永不可洗我的脚。好，那么他的原文是在口气上，在态度上，在心智上，都是一种绝对的不认同。好，不是只有嘴巴讲一讲，我的口气、我的心智、我的态度，我完全没有办法接受一位救主、一位我的生命的老师来为我洗脚。所以这个永不可就是一种坚决的拒绝，绝对不可以，不要跟我讲述任何的理由，我不接受你的洗脚。好，当时彼得他观念的认知是不接受，可是当主耶稣跟他讲，如果我不洗你的脚，好，那么第八节说你就与我无份了。好，那么听了这句话之后，西门彼得整个态度，好，整个讲话口气、整个心智做了180度的极度的转弯的改变，只因为耶稣基督跟他讲这一句话，说我如果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了。我们看中文很难以去了解到底他所隐藏的属灵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但我们现在要连结，好，请看启示录22章，启示录22章的19节。好，这段经文里面啊提到，如果有人更改了耶稣基督这一本圣经里面的话，好，增加这个减少或者修改，好，那么圣经里面啊，主耶稣他的教导是说，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份。那么这里也有一个份，好，在约翰福音13章第八节，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呢。大家可以去找原文的经文，这两个份的原文是同一个字，一笔不多，一点不少，一画不改。他所使用的原文的字是同样的一个字眼。好，那我们就可以了解， 当时耶稣对彼得讲这一句话的时候，他所隐藏的属灵的含义是什么？主耶稣是告诉彼得，如果我现在不洗你的脚，那么将来在天上的圣城，就是在天国，甚至天国里面的生命树就没有你的份了，就你没有资格进入属灵的天国，你也没有办法在天国里面去吃到维系我们属灵生命系统的生命树上的果子。好，所以很清楚的我们就能够了解，耶稣是告诉彼得，如果我不洗你的脚，那么你在天国的道路上，你在永生灵魂的养分的需要上，你就跟我完全没有任何的关系。这个是讲到灵魂的得救的这样子的一个关系性存在。好，那将来，那我们如果从这一本圣经整个的这一种经文的经纶，经文的记载当中，我们要了解一件事情，人类还没有犯罪的时候我们是被神安住在所谓的无忧无虑没有罪恶的伊甸乐园里面。可是当我们人类犯了罪之后呢，我们被神逐出了伊甸乐园，我们就已经没有资格住在神所建造的那一座伊甸乐园。好，那么我们就来到了这个世上，过着飘荡流离的生活。那我们的真神他甚至差派天使去把守进入伊甸园的那一条道路，叫天使去把守住。为什么？因为神说我的伊甸乐园里面有生命树，如果犯了罪的人，他们在进入到乐园里面去摘取生命树上的果子来吃的话，那么他们就会永远活着。神说我不愿意见到这一种情况的存在。好，我们请看创世纪第三章，创世纪第三章22节到24节的经文。创世纪三章22节到24节的经文，22节，耶和华神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现在又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好，那么在这里我们要先做解释的，就是神说他跟我们跟他一样能够知道善恶。这个能知道善恶，如果我们回归第三章的第五节，创世纪，魔鬼他在引诱我们的始祖吃这个善恶果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们说，最后这一句话，你们就如神能知道善恶。好，那他的意思我们要了解，一个人本来就要能够知道善恶，判别是非，分辨好坏，知道这个有道德跟没有道德之间的区隔，这个是有需要的。但是这一句话他的意思就是说，人就能够跟神一样去设立自己一套善恶的标准，然后把神在真理里面所定给我们的善恶的标准，我们就把它撇除掉。换句话说，你就可以脱离神真理的系统，你可以在你们的生存的空间里面，你们人类可以去自己去建立一套你们的生存所需要的善恶是非的标准。那变成是两套系统，一个就是神真理的善恶是非的标准系统，好，那么一套就是人自己本身能够去定的是非善恶的标准系统。好，他的意思是这样子。那我们看一看，今天在我们现实的生活世界里面我们人常常有我们自己一套善恶的生活标准。以最夯的话题，现在同性恋可以合法化，如果我们台湾争取通过，我们是全世界第13个国家同性恋可以合法化的一个国家，第13个，有12个国家已经承认了。那大家想想看，同性恋同性可以结婚吗？从神真理系统的标准来看，那是不可能的，因为神是造男造女，只有两性没有第三性，所以只有两性教育。我们真耶稣教会没有性别教育，对不起，只有两性教育。性别教育是人所创造出来的，符合人类需要的所谓在罪性里面的道德善恶判别的标准。如果是神创造的，不必要这样争取了，不用辛苦到那么辛苦。 如果是神创造的社会善恶的标准，很自然就会形成。好，所以我们要了解哈，人已经有自己的善恶标准，我们的神不愿意我们处在人的善恶标准里面，失去了神他的真理。好，所以我们的神说，他们现在能够知道善恶了，他们自己有一套管理他们的原则啦。好，我说神说，那生命树上的果子弃摘，那就活着啦。神不乐意见到，所以二十三节，创世纪三章二十三节，神就把他们赶出伊甸乐园。然后二十四节怎么样？请啊，就设立了这个天使，好，来把守生命树的道路。那么用什么把守？说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啊，这什么东西我也不了解哈，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哈，什么样的一种食物的情况哈，很难了解。换句话说，通往伊甸乐园的生命树的那一条道路已经被神封锁住了，不再有份了。可是当我们接受了洗脚之后呢，神会把这一道障碍从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去除掉。好，我们再请看创世纪二十二章，哎，对不起，看启示录二十二章。人犯了罪之后，与神永生的系统的生命已经断绝，所以我们活在树上只是一个暂存的现象。几十年之后，我们肉体的生命就终结，接下来就是审判，因为我们没有生命树永远的生命，它所结的果子来攻击我们有永远的生命存在。那么在启示录二十二章，请看第一节跟第二节。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这个是讲到将来得救的圣城新耶路撒冷，也是讲的将来的属神的国度。说在神的天国的国度里面呢，街道当中有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的羔羊的宝座流出来，这个是主的圣灵。第二节，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十二样果子，每月都结果子。在天国里面，除了从神的宝座上有圣灵来更新我们，提多书三章五节说，能够让我们进入永生的，除了重生的洗礼把罪赦除掉之外，那么再来就是圣灵的更新。从哪里来？从神的国度、神的宝座上所流出来的生命水，生命河中的生命水。然后第二节，在生命河中，在生命河的两旁有生命树，这个树指着耶稣基督他的真理。好，你要了解哈，在天国里面，在神的国度里面才有真理。好像在伊甸乐园里面有生命树，这个树没有办法切割的，从一个有形的物质的世界导引到一个属灵的升华。圣经从旧约到新约有这样子的一个功能性跟角度的存在。好，所以都是从一个有形的国度讲到一个无形属灵的国度。旧约时代有形的国度就是大卫王朝，大卫所建立的以色列国，有形的一个国度。可是到了新约，转化成为一个属灵的国度，就是耶稣基督的教会，主的真教会。好，所以我们今天从这一段经文里面，这是第二个大角度，我们要了解什么叫做不洗脚跟耶稣无份。因为如果我们不接受耶稣基督的洗脚，我们就不配称为是属神国度里面的一份子。你没有资格进入神属灵的国度，就是今天神这一个宝血所救赎回来的这个属灵的团体。那你更没有办法在这一个属灵的国度里面去摘取生命树的果实来吃。换句话说，没有圣灵滋润你属灵的生命，没有真理来养育你属灵的生命的系统，那么你就跟天上的神没有份了。这是第二个真理，非常重要，第二个角度。好，所以为什么洗脚礼跟我们的得救相关？因为洗礼去除我们的罪，洗脚礼是让我们站在天国的起跑点上面，神已经承认你是有天国百姓的身份，你可以站在天国路上的起跑点来跑这一条灵魂永生的道路。一个人要去参加，一个人要去拿这个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这个什么，这个冠冕，第一名的冠冕，你不是只有到那个会场去跑你就能够拿到，你要先拿到选手权的资格， 我是大会所承认的，我现在是奥林匹克运动会里面被承认的一个会员，然后你再去参加比赛。所以我们接受洗礼是去除我们的罪，你接受洗浇礼是拿奔跑天国道路，能够伸手摘取天国里面得圣灵的资格，接受真理的养育，你能够得到永生的一个资格，天国选手的资格，站在天国道路的起跑点，你开始来跑这条天国的道路。好，他所建立的真理的观念是这样子。我讲第三个，回归到约翰福音十三章第八节。那么这一条天国的道路啊，约翰福音十三章，好，请看第十节以下的经文，哈，十节，好，到这个十一节的经文，好，因为主耶稣他对彼得讲过这一句话之后，在第十节，哈，主耶稣对彼得讲：“我不信你就与我无份了。”那么第十节，彼得就很惊慌，告诉耶稣：“如果是跟得救的资格有份的话，那么不要说脚、头跟手都可以洗，好。”都推行全面性的我都要接受。那么主耶稣从第十节又讲了一句话，洗过澡的人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你们是干净的，但不都是干净的。十一节讲，因为耶稣知道要卖他的是谁，好，不是洗礼的功效不完全才来接受洗浇礼，观念不是在这里。洗礼是洗去我们的罪，把罪完全都去除掉，好，那么洗浇礼是在天国的奔跑天国的资格上，我被神所认定，我们的神允许你要把生命树的果子赏赐给你吃，要把圣城耶路撒冷得救的福分赏赐给你，但是不是你就得救了？对不起，还没有得救，你还没有得救。如果接受洗礼、接受洗浇礼就得救了，对不起，这种讲法在真耶稣教会不能被承认，你还没有得救，你只是有资格站在天国的道路上去奔跑，去拿取得救这样子人生最终极的福分。好，所以第十节跟十一节耶稣讲，洗过澡的人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什么意思？接下来你的脚要走什么样的人生道路？主耶稣他强调的是这个，你接受洗礼了，你没有罪了，好，你接受洗浇礼了，我现在愿意把天国永生的福分给你，把属灵真理、把圣灵赏赐给你，你有资格，你是我神国里面的一份子。但是你是神国里面的一份子就一定可以得救吗？对不起，再把脚洗干净完全圣洁你才可以得救，它的意义是这样子的。好，所以你看犹大他接受耶稣基督的洗脚，可是犹大有得救吗？没有，我们可以很明确的讲，没有，他上吊死掉的肠腹都流出来了。为什么？一个接受洗脚的人不见得可以得救，因为他的行，因为他的行道的脚中走得不好，所以主耶稣他才讲再把脚洗干净。所以主耶稣他才讲说，哈，再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接下来是你的行道的生活，好，所以我们才讲一个基督徒他要得救，他要水洗，要灵洗，好，这个圣经都有，我不翻圣经了，哈，要水洗，要灵洗，还有呢，要火洗，用火来施洗。生活当中有很多的煎熬的磨练，信心的操练，还有一个叫道洗。道理的洗礼，道洗哈，哥啊，这个提多书三章五节是讲圣灵的更新。那么，如果在以弗所书第三章的第十节讲到，在真理上，我们渐渐的追求认知，然后能够多知道神，那么我们才能够跟神一样。好，在哥罗西书第三章的第十节，好，提多书三章五节讲的是生命水，好，那么。哥罗西书三章第十节他讲的是生命树的果子，就是真理所带给我们的属灵里面的改变，两者兼备。所以犹大他虽然接受耶稣基督的洗礼，但是他没有接受道理的洗礼。那么这个道理的洗礼，我们在以弗所书第五章的二十六节 好，以弗所书第五章的二十六节，好，圣经记载非常清楚，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干净。好，那你再配合约翰福音十三章第十节跟十一节，耶稣所讲的就是你们要过圣洁的生活。怎么过圣洁的生活？用道理让我们逐渐成圣，用道理追求能够像神一样，在真理上渐渐的多知道神，我们就能够恢复新人的身份。如果道理都不知道，你怎么去走这一条道路呢？哦，道理我都不知道，怎么去走呢？根本就没有道路让你走。哦，所以我们要在第三个部分里面提到，哦，重要的是习教理要表明的行道的生活。如果你习教理之后，在你进入天国生肉体生命终结这一段时间里面，你的人生的真理的道路行不出来，你所做的仍然是违背圣经的真理，那么你就没有得救的盼望。你只有拿到资格，但很可惜你跟犹大一样，没有行道的圣洁性存在。既然没有行道，因为真理达到圣洁这样子的一个功能性的存在的话，那么人生你走到最后还是不能得救，跟犹大一样落入在一个魔鬼情欲的金钱的诱惑的网络里面，把自己的灵魂又卖掉了。好，所以我现在要从圣经里面提出几双很重要跟我们得救有相关的脚。好，那么这一些脚就是我们在圣经里面能够找得到，我们要特别去注意接下来的人生的道路，你这一双脚要走什么样的大真理的道路，你的得救才是稳固的。好，我们现在讲第一双的脚，请看诗篇122篇。诗篇122篇第一节，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好，当我们接受习教理之后，我们要用道，用水借着道，然后把洗干净。那么我们这双脚要怎么样走才能够符合圣经的真理呢？第一个就是殷勤聚会的脚。我们真耶稣教的信徒都知道将来我们是要得救的，但是我们在追求真理的路上，我们会产生久了之后会产生一种松懈现象，就是不喜欢聚会，不喜欢往耶和华神的殿去，不大喜欢，就搬动啊，只有安息日这个是诫命不得不要来守，那135还是在家看电视比较好，还是到外面这个看看花花的世界，然后到夜市去吃吃东西，那么上网玩手机玩网络等等，看这个什么第四台的电视，三五个小时都可以看，但要抽时间来教会，对我们来讲好像有千万种阻挡的不愿意横隔在面前。那神的真理我们都不了解，我为什么这样讲？因为我们一般的弟兄姐妹会在自己的家里面读圣经祷告的，我不敢说没有，几率非常低，非常非常低。我们真耶稣教会安息日的出席率是 35%， 这个是各教会回报总会之后我们统计出来的数字，100个真耶稣教的信徒就有35个会去参加安息日聚会。好，那么50个会去参加灵恩会领圣餐，另外50个是在外面的世界流浪的，不喜欢上教会，不喜欢道理，他只有想不劳而获，我要得救，对不起，办不到。我们的神命定不是这样。所以在这里我们要着重的是什么？是当我们接受过洗礼之后，我们的脚是殷勤聚会的脚，我们都是靠这个讲台在维系我们的属灵生命的系统。那当然别人的心得分享固然好，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自己本身要有读经要有祷告的能力，而且我们愿意这样子做。好，所以我发现当我们信主的时间久了之后呢，我们聚会的心态会逐渐松懈掉。好，我注目一间教会，这个姐妹她新受洗三个月，那么我们去她家访问，那这个姐妹她问我一个问题，她传道，我们这个教会这个只有135有聚会，礼拜二礼拜四没有聚会，那礼拜二礼拜四我要到哪里去聚会，你给我一些地点好不好？ 那跟我一起去的访问组，信主已经四十几年的老信徒，眼睛瞪着大问他说：“哎、欸，你讲真的啊？讲假？三枚主会还无搞哦？三个人上聚会还不够哦？你是讲真的、讲假的？那么喜欢聚会啊？好，心态问题哈、哦。初信的很喜欢聚会，他吃到了生命树上的真理的果子，他觉得好极了。可是信主久的呢，松懈掉了。当台风来的时候，教会执事会决定台风这么大，怕危险，那就暂停聚会。好，所以就打电话跟比较有常来教会的弟兄姐妹联络。那么小弟也分配到其中几户。好，所以我就在教会打电话啊，这个台风太大，今天晚上我们就暂停聚会，请你在家里面自己祷告读经哈、哦。会不会我不知道啦，都是这样讲嘛，对不对？好，那我电话这样讲的时候，因为我电话还挂在耳朵旁边。哦，因为这个接电话的家长跟我讲说，传道你等一下哈、哦，我跟我的家人讲一讲，我还有一些事情要跟你谈，你电话不要挂。所以对方有什么声音我听得到，只是保全我看不到。那我听到什么声音呢？这个家长就跟他的家人讲说，哎，传道打电话说今天晚上不用聚会啊。电话里面我又听到一个很大的声音，万岁！电话传过来，这个动作是我自己家的哈、哦，这个动作是我自己家的哈。哦，回音是万岁。那我在想，不是我不聚会，是教会停止聚会，太好了。那晚上干嘛？传道说要聚会啊，要读经，要祷告啊，真的吗？我看电视还是看一个晚上，又多的一个晚上打电脑，太好了。好，这个都是心态问题哈、哦。所以当你接受了洗脚礼之后，你的脚，你要行道生活，那个脚怎么走？走什么道路呢？好，这里提到他说走的道路是什么道路？是殷勤聚会，因为你要追求真理的长进。好，第二个，请看第二节，耶路撒冷啊，我们的脚站在你的门内。好，第二双脚里面站在神的国，因为真耶稣教会是唯一得救的教会。我在教会里面，我要很大胆，而且很大声讲，我们真耶稣教会是唯一得救的教会。我们自己真耶稣教的信徒，如果再否认，那你的信仰根基会完蛋。那个是不是我临传道自己讲的？对不起，我都有圣经根据。神的教会是唯一的，神的教会是唯一的。好，我们来看几个重点，看其中的一个论证的重点。我们请看以弗所书第一章二十三节，请看以弗所书第一章二十三节。我们先请看第五章，以弗所书第五章的二十三节。好好，这里面有一句话，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好，这里面提到基督是教会的头。再看一章二十三节。好，一章二十三节，教会是他的身体，是耶稣基督的身体。好，你如果再看哥罗西书，好，请电脑打一下哥罗西书第一章二十四节，保罗讲得更清楚。好，说基督的身体就是什么？就是教会，教会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好，你再看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四节，身体只有一个，神的教会是唯一的啦。虽然现在台湾有五百个教派，好，虽然全世界超过两千个基督教派，我告诉大家哈，从圣经真理的角度，我们只能够确认一个真理，就是神的教会是唯一的。另外有羊我们承认，但是会归一群和一牧。我们不要去否认这个真理哈，说真耶稣教会太狂妄太自大，对不起，真理是绝对的排他性，不能妥协。真耶稣教会是神唯一得救的教会。好，那你会讲凭什么你这么说？好，教会是唯一的，如果有圣经根据我们接受，那为什么你说我们教会是唯一得救的教会，是神的那一间教会？因为神的教会有他圣经里面所记载的条件，比如说我们看到以弗所书第一章二十三节的下半段，说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就是要有神的灵充满在那间教会里面，圣灵要充满在那间教会里面。大家可以去外面看一看，哪一间教会的祷告跟真耶稣教会可以画上等号？没有。圣灵全面性的降临，有哪一间教会？只有真耶稣教会。有真理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哦、提到教会是真理的根基，五大教义就是我们基本的真理。 五大教义都守不住的，不要谈其他的，因为这个是得救的道理。一般的外教会是灵修的道理讲得很好，我们不能否认灵修的道理。但是如果一谈到得救的真理，洗礼要怎么洗，要接受洗教礼，要祷告得到圣灵，领圣餐是一个无效饼，一壶葡萄汁。好，那这一些外教会他们都看不懂，有神学博士也看不懂，不是神学博士的知识不够，是因为没有圣灵去带领他们进入神的真理里面。所以大家要确认这个观念，你以后念了大学有这样子的异端的冲击，不要太骄傲，真耶稣教会都讲是唯一得救的教会，再查考查考吧。你私底下来找我，我给你一些基本的装备，真耶稣教会绝对是唯一得救的教会。好，所以我现在这里这一方面我不谈教会的部分，我没有时间谈，我讲洗脚礼，你的脚不要离开神的教会，好，因为这是神的家。我们这个家有很多的缺点存在，仍然急需要去做改善，因为我们教会还没有完全，所以人绊倒人这种事情难免会在教会发生，教会有不和谐的事情难免，我们都用圣经的真理在做灵修的补救，好，补网的过程当中，好，会网鱼也要有补网的动作，但是你的脚不要离开这一间得救的教会，你要站在耶路撒冷的圣城里面。如果你离开真耶稣教会，那么得救的盼望就没有了，因为神的教会是唯一的。好，我讲第三双脚，请看创世纪第三十章三十节。创世纪三十章，好，请看三十节。我未来之先，你所有的很多，现今却发大众多。耶和华随我的脚步，赐福于你。这个是雅各他讲，还没有到他的舅舅拉班家里面的时候。那么他的舅舅拉班家里面拥有的非常少。那么今天雅各说：“我来了，好、哦，我来了。我没有来之前，你所有的很少。那因为今天我来了，你发大众多了。为什么？”因为神随着我的脚步赐福给你，所以我们走进来神的教会，我们这一双脚要带给教会有建设性，有造就性。你不要成为教会的乱源，你不要在教会因为你教会失去和睦，失去和谐，不是真理的缘故，是我个人的主张。我们很怕的是这样，真理大家都会顺服，可是在真理里面的行政做法，个人思想角度不一样，常常引起我们教会之间彼此的不和谐，同工的不和谐，教会里面常常会有这样子的现象产生，结果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因为这样就不来教会了。那你这一双脚带领你走进来这一间属神的教会，那请问教会得到什么样的造就？所以我常讲，我们的脚是随行祝福的脚，你走到哪里，那一间教会是因为你的加入能够得到更大的造就，弟兄姐妹数量能够越来越多，不是你来的时候很多人因为你不来教会的，很多人因为你不跟你同工的，你是一个失败的信徒。好，这是我们教会目前有一点严重的问题。所以我们的脚哈，是带着福气恩典的脚，我们也常这样讲，哎呀，我们的脚都带着回土啊，属灵的粪土啊，回土啊，脚真肥啦，走到那个地方都忙，那间小书店我去吃了，现在又来生理多好呢，基督教的脚有肥啦。那为什么我们不能够把肥带到教会里面来？所以我们是随行祝福的脚。好，主耶稣他曾经提过，不要让我小组里面的任何一个跌倒哦，在马太福音的时候，在马太福音里面啊，那么不要让我小组里面的任何一个跌倒，马太福音十八章的第六节跟第七节。那如果你要让我一个小组任何里面的一个小组跌倒，主耶稣他做了一个建议，什么建议呢？把大魔鼠绑在你的脖子上，自己去跳海自杀，不要来教会出现。哦，讲这个都是很严厉的话，都是很严厉的话，可是我有圣经真理的根据，马太福音十八章第六节跟第七节，把大魔鼠绑在他的脖子上，然后呢去跳海，不要在教会里面当成是一个大家头痛问题的人物。教会神的百姓不是这样子的，不是这样子的。 所以我们的脚是有造就性跟祝福性，是一双让教会得到恩典，让弟兄姐妹能够得到造就的一双脚，好，不是破坏教会打倒信徒信仰的那一双脚，这是要特别注意的。如果没有办法达到这样子的功能性，我们的得救如果按照现在我们在电脑荧幕上所看到的这段经文来讲，那么它是有危机性存在的。好，那么我想第四双的脚是践踏仇敌的脚。好，请看耶稣雅记第十章。耶稣雅记第十章，好，24节跟25节。好，这个是耶稣雅带领以色列百姓，那么去跟迦南诸王征战，那么得到胜利之后呢，好，就把那个迦南的五个王带到耶稣雅面前。那么耶稣雅他告诉这个以色列的军长一句话说，近前来把脚踏在这些王的颈项上，这表示你们是我战败的敌人，你们要臣服在我的脚下，我要掌控你的生死，我说生你就生，我说死就砍头，因为我的脚是踏在你的颈项上面。这个当然是他们生活当中的一种战争当中的一种惯例，战胜国表示他们的胜利，然后他们就做了这样子的一个动作。那今天对我们一个基督徒来讲呢，我们的仇敌是谁？我们的仇敌就是我们自己。保罗在哥林多前书9章27节提，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免得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神弃绝的。情欲就是我们的仇敌。保罗在罗马书7章16节以下，他就提到立志为善由得我，可是行出来怎么样，由不得我。好，所以我们的敌人就是我们的情欲。为什么要灵修？为什么要祷告？为什么要读经了解神的真理？我们讲灵修啊，好，灵修啊，那我们的灵修哈，那个修是休息的修啦。我们有时候常常处在灵修状态。好，圣经真理对你来讲没有什么影响，那是圣经记的，不是我需要的。那你没有灵修啊，你跟的就是你可能就是灵性在休息。情欲是我们最可怕的敌人啊！如果没有办法把我们的情欲、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好好的借着祷告，从神那里属灵的力量，我们把它克住的话，攻克己身啊！没有办法把它克住的话，那么攻克它的原文就是拉锯战，你来我往之间的一种征战，好像拳击赛，好像荡秋千你来我往，好像摔跤你来我往。好，然后攻克己身，叫声服我，那个服我就是说在拳击赛当中把对手的眼睛下面的这个眼睑把它打到出血。那你看拳击赛里面的规则就是这样，如果对手的眼睛出血，那么裁判视他的严重性，可以运用他裁判的权利判决出血的这一个选手他是输的。把我们眼睛下面的这个眼睑打到出血叫做叫神服我，叫我这个有情欲的身体我们能够运用属灵的力量，然后我们把它制服，让它完全臣服在神的真理跟圣灵的能力里面。好，所以我说我们要有践踏仇敌这样子的能力。好，灵修不好没有办法完全，好像这个启示录3章15节16节所记载的，看你的信仰，看你的信心，不冷也不热，不然你就热一点，不然你就冷一点。那如果这样不冷不热的话，我还是从我的口中把你吐出去啊。所以我们都要提醒，那要防备，因为最可怕的敌人就是我们的情欲。魔鬼也是借着我们的情欲在攻击我们。你喜欢财，魔鬼就给你财，然后就变成犹大的贪财。你喜欢名，我就给你名，提高你个人在人心目当中的地位跟评价。好，结果呢，你说害死你自己，好像亚拿尼亚夫妇，使徒行传5章里面的亚拿尼亚夫妇一样，都是在情欲里面失败的。好，我讲最后一双脚，我们看创世纪49章。创世纪49章33节。好，创世纪49章33节，雅各吩咐众子以毕，就把脚收在床上，弃绝儿时，归他列祖那里去了。好，这叫信仰胜利的脚。一个人要死，要死在主里面。 好像启示录十四章十三节所说的，启示录十四章十三节是每次丧礼大概都会运用到的经文，在主里面属的人有福啦，死也是一种福气啊，但是要属在主里面啊，死我们是一定要面对，但是有多少基督徒不是属在主里面犯罪的，所以我们的信仰这一双脚要带领我们走进去胜利的得救的道路里面，胜利的得救道路。所以洗脚礼之后接下来的行道的生涯你要相当注重，如果你不注重，虽然你接受洗礼，你接受洗脚礼，好像犹大接受洗脚礼，他终极到最后仍然不能得救。好，我洗脚礼就讲这三个部分。第一个，洗脚礼不只是一种犹太人的生活风俗，因为主耶稣借这个洗脚礼的风俗赋予他属灵里面的价值跟意义。第二个，洗脚礼是跟耶稣基督有份，什么份？进入圣城，进入属灵的国度，能够得到养育我们生命的生命树上的果子。所以我们要进入有圣灵有真理的国度里面，我们现在已经有这个资格的。在接下来呢，你要追求道理当中行道当中的圣洁，这是第三个。所以洗过澡的人现在注重的是脚要洗干净，你这条人生的道路怎么走，那么这个是整个洗脚礼当中，那么它比较完整的。因为我们有时候灵恩布道会办洗脚礼都限定半个小时，所以我们讲道的人很难以讲得完全，真的很困难。那么今天时间比较多，小弟就把它讲得比较完全， 让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能够在洗脚礼这一件得救的事上建立起我们教义的真理，永远不改变，什么异端来，对不起，用这样子的真理去对照它，我们就能够立于不败之地。好，请大家一起来唱赞美诗378首。